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 90.5 AM 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听科技的节目中。那听科技呢，是我们 FM 90.5 AM 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联合银川市科协携手推出的科普专题栏目。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银川市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以及科技人物，让科普知识变得时尚、有趣也实用。那么我们的节目也特别感谢银川市科协的支持播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都知道铸造 3D 打印技术，如今呢，这技术离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铸造 3D 打印技术。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什么呢？它是如何从科技概念应用到我们的生产生活中的呢？它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共享集团的高级专家、高级工程师，带我们一起来了解铸造 3D 打印技术。那现在呢，杜老师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我们先和杜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非常欢迎啊，我们这样一个高精尖的人才能够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认识铸造 3D 打印技术。首先呢，我们先向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杜学银老师。杜银学老师呢是高级工程师，现任共享集团的高级专家，是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院新产品六经营体的经理，同时呢也是共享集团铸造 3D 打印产业应用取得国内首创团队的关键人物。这就是杜银学老师。那我们刚才呢也通过简单的介绍又一次认识了杜银学老师。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其实我在一开始也说到，很多人虽然知道 3D 打印，但是并不了解什么是铸造 3D 打印，所以呢在一开始呢就让杜银学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样一个专业的问题吧。
好，
是杜老师也有一些紧张。
对，有一些紧张。听众朋友们好。我先给大家介绍，就是铸造 3D 打印机，就是什么是铸造 3D 打印。 3D 打印呢，就是先说 3D 打印。 3D 打印就是我们常规就是见，就是我们平常见的就是这个平面打印，就是我们所谓的二维打印。那么加上这个 Z 效的这个增高，或者是 Z 效的这个递减，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就把它叫三维打印。那么这个早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应该在美国或者是国外，他们算是推出了这个概念。那么其实在这个就是从这个
看来啊，杜老师自己说出来这么一个非常有技术性的问题啊，也在不断的整理自己的思绪。刚才呢，杜银学老师也说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打印呢，其实是一种二维打印，就是我们常见的打印的技术是二维打印。但是 3D 打印呢，它是等于是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的打印。
对，就是要把某一层，每一平面打印进行一个逐层增制，就是叠在一起，
对，
这样一个过程，
对，
三维打印，
也就是说，我们让平时的这样一个平面的这种打印呢，变得立体起来。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平时用普通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某一事物的时候，它只是在一张纸上，但是 3D 打印呢，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是以一个立体的这种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对吗？
对，是这样的。
啊，经过杜银学老师的指导，看来我这解释的还不算太离谱啊。刚才呢，您说这项技术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开始应用了。
对。
那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国家的呢？
其实应该在2000年啊，2000年前后吧。就是初步这个 3D 打印应用，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与成龙拍过一部电影，就十二生肖
啊，对，
那个也是讲究这个 3D 打印，只不过他那是就是三维方面，就是取材的，我们这是增材这么一个过程，实际它在一个三维空间进行一个模具制造，这么一个过程。
对，那这个铸造 3D 打印啊，来到中国是先来到宁夏的吗？
这个最早具体我这块还 确实不能确切讲是是不是来自于宁夏，
嗯，
但是有一点能肯定是，就是早在就是，公司在就是公司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
嗯，
就是在2012年2010年的时候，公司就是决定要在这个铸造这块要提出这个转型升级，
嗯，
转型升级呢，就是要把就是怎么想，就是把传统这个铸造，通过这个三维打印，做三 D 打印，就是不要人去就是。重体力劳动这种的，不让人去做这个工作，而是让通过机器高效的去打印，实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早在这个时候，那时候公司又提出，就是要从国外要引进来这么一个设备，就是 3D 打印设备。这实际上在这个国外，包括德国或者是美国，他们已经在这个，就是在实践，就是实验这么一个过程在应用，但是没有。其实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批量化生产，没有产业化应用，就这个过程，就是当时公司想就是引进一台，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生产，最后呢就是在引进过来之后，就发现实际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就是所有都是通过这机器去干，还有需要很多东西需要去改进，在这改进过程中就需要就是要进行一些技术更改，就是结合我们实际这个铸造三 D 打印这个过程中呢，要继续一些新的一个东西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其实说设备买回以后呢，就是我们在运营过程中发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什么有问题了需要修理了，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给通过邮件啊或电话告诉就是国外
生产方，
对生产方，
嗯，
就是过来跟我们做服务。但是他们每次呢，就是刚开始还好，越往后呢，就随着设备的问题增多呢，就是他来的不是像我们去想象那么快，特别是遇到这个每年的这个12月份，这个就是过圣诞或者元旦这个时间，
嗯，
我们设备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只能等，有时候一周，有时候一个月，漫长会等下去，
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公司又提出我们要必须要，既然要第一步要转型升级，但是没有自己的设备，或者说我们引进国外的设备，我们来用的话，不能满足我们需求，就是方方面面就在受就是国外这个限制。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提出要就是做打印机，我们要把这个打印机，我们通过自主要开发。
对，
嗯，
一开始呢，我们是买了一个打印机。然后我们设想的是，只要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或者说能够适应这个打印机的工作范围的，它这个所有的工作都是能完成的。但是把它拿回来之后，发现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对，
它不能够完全适应我们的这样一个机械化的生产和这个的需求，是吧？
对，
那现在呢，我们都说，铸造 3D 打印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们又会在哪些领域，或者我们在哪些生活的方面会见到它呢？
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大家也不必陌生，就是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就是用在医药啊，医药里边我们是需要做那个就是牙套或者那个牙膜，那么这块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也是一种工艺的 3D 打印，那么这种技术就是 FDM 这种打印模式，那么它这种模式通过那个就条状的那种热熔的这种，就挤出这种去进行这个形状的这种打印。
哎，我记得我们经常也去看牙，那看到这个牙做出来不都是拿石膏刻出来的吗？
就是这个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很就是大型那个医院里边，就是也是因为这个毕竟投入这个科技的话是有一定的费用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在常规的是小诊所呀，看到它是通过那个石膏膜进行脱膜的，
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是通过我们要三维，就通过这个三维扫描，就把你口腔进行一个三维扫描成像，那么这样的话它就通过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数据去把你这个牙膜这个形状呀等等，就可以进行通过一个三维数据或者一个数据统计算出来。你比如我们就通常看到那个什么石膏就脱膜这种，它有要很多次才能磨合熬，这个就套在牙上感觉才舒服，舒适度。那么通过三维或者这个打印机的话，那么这个把整个这个尺寸呀这个数据通过一次性就可以做完。
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了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3D 的这个打印机来打印这个牙膜，对吧？
对。
那我们打印出来这么一个模型啊，是 打印出来之后，是我们的医生再照到这个模型再做一个能够放到嘴里的呢，还是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就直接能够放到嘴里了呢？
做完以后应该是要通过一些这个医疗的一些这个进行相关处理，
嗯，
还比如说消毒呀等等一些这医疗处理。这是刚刚讲的这个三 D 打印应用在这个医疗方面的。
嗯、那我还有个问题要问问杜老师啊，那就是他拿什么材料去打印呀？是不是我们就说这么多领域他都会用到这个就是三 D 打印嘛啊？是不是我们根据不同的需要就可以拿不同的材料去打印呢？
对，就是举例，就是我们这个三 D 打印呢，它这是一个一种成型的这种。技术，
嗯，
但是它成型技术就是通过这种工艺，但是你用的不同的材料，那不同的材料的话，它比如说我用到这个牙膜，就是这类似于人体，就是生物学上面的东西，就那么这个材料就是人体比较就是能接受它，
嗯，
那么再举例，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工业里边，用那个什么金属粉，
嗯，
那么金属粉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三维打印的话，它就可以造成这个航天那个就是很关键的这个零部件，
嗯，
这个零部件我们要通过传统制作啊或者手工去制作的话，
嗯，
它很难达到这个精度还有它的强度，
嗯，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通过不同材料，
嗯，
也可以实现这个航天零件的这个制作。
杜老师啊，您主要是打印什么的呢？
就是我们目前共享集团就是 3D 打印呢，主要是做这个铸造方面的，就是它是就是铸造呢，就是我们说起铸造，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应该每个人应该都知道，我们家里面用那个铸铝锅那个锅应该是怎么来的，它就是通过传统的那个铸造，就是通过那个模型，完了之后把它，假如有一个模子就是扣在一起，中间有一个缝儿，这缝把这个铝水浇在这缝里边，它成型，通过一个成型
模子嘛啊，
对对，通过模子把这个铝水浇在这个模子里边，就形腔里边，那么形腔里边它就形成一个，它有个成型时间之后，再起模以后，它就这个
变成一个锅了，
对，这锅形状就出来，那么我们应用这个呢，就是把我们传统这个，因为这个铸造就是不管是铸铁还是铸钢，我们所用的这个模型呢，都是木模，然后再通过这个木模，再通过翻砂，然后再进行核箱，然后再
这是传统的铸造工艺了，
对，这是传统铸造工艺。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三维打印呢，这个就把整个这个工序就是这个四个工序就完全就是省略掉了，就没有了，就这样连木材就也不用用了
啊，对，
更环保。
嗯，
你还要用木材的话，就伐这个树嘛，等等等等。如果我们用这个话，我们就是客户。就给我们提供一个二维图，或者是三维图，我们有工艺人员，我们有工艺部，就是 VM 部，我们工艺部就把这个拿来这个图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三维建模，建模完之后，我们通过一个模拟验证 ，OK， 这个图可以进行打印了，那么生成一种这个三维模型，把这个模型呢，就是直接通过我们那个智能单元系统，就是 MES 系统，直接下发这个打印机这个终端，那么打印机收到这个模型以后呢，就是它要进行一个三维，就是它要进行你要打印这个层厚，就是我们逐层增制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比如说按0.3毫米或者0.4毫米进行一个切片，那么切片的过程就是把整个，比如说这个模型有700多高，对吧？那么切成就是2000多层或者3000多层，那么进行在逐层这么增制打印，
对，
就是增制这么打印这个过程。那么通过一个固定的周期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精度。而且这个表面质量还有这个表面的纹理，这个尺寸都是满足需求，而且这个最关键这个周期很可靠，而且这个数据尺寸是非常可靠，那么这个就能给用户在一个合理的这个周期内就能交付这个铸件，交付铸件。那么打印完以后呢，就是把这个就通过一个清箱啊，通过清箱以后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组信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组信一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刚开始给听众朋友说的，就是我们要就是铸铝锅的盒那个模子，这个盒这个模型，也就是把这个造型过程之后呢，就是后续的这个铸造是它那个是一样的，
铸造是传统的铸造，但是我们打印的过程要比之前精准很多，然后这个时间也会缩减很多，
对对对，
还环保了很多，
对，这样举例就是我们比如说是最举一个汽车那钢盖，那我们如果用传统铸造的话，因为我们要做很多这个模型的那个小块块，一块一块就拼装，那么这个周期的话，我们要至少要在一个月。那么通过 3D 打印机的话，我们这个成型尺寸，比如说是我们2米5乘1米5乘700这个成型尺寸的，我们要打至少打 至少十个。
嗯，
那我们在固定周期，比如说十个小时，
嗯，
或者是八个小时，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都打完。那么这个我要在这么短时间内，而且成型将近原来的好几倍，
嗯，
而且这个时间上是节省了很多。
对，也就是提高了它的这个效率啊。
对对，这个提高它这个生产这个整个这个制作周期。
对
对。
我是听明白了，
嗯
嗯，杜银雪老师，我有这么个设想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打印机不是只要你把它的这样相关的数据以及你的这个需求调整好之后，它可以选择相应的材料来打吗？比如说航天的这些这个所需要的这些零部件的选定一定的这样一个材料都可以进行打印吗？对吧？
按照我们目前这个，就是按照这个3D打印这种技术、这种工艺呢，是可以打的。但是我们目前所打印的，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共享集团现在研发的就是两种类型这个打印机，一种是基于这个铸造的这种 3DP 这种喷膜，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这个就是颠覆原来模具的木膜这种 FDM 这种工艺打印，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应该是就是那个金属打印，就是打印那个钢粉，
对，
这金属打印，
嗯，然后呢又可以运用到医疗领域，然后呢我就在想，等到以后我老了牙都掉了的话，做上一副这个航天金属件的这个牙齿来让这个 3D 铸造打印机打印一下，是不是也能实现呢？
这个应该现在就可以实现，
现在就可以实现了。
是不是是要非要的这个航空航天这种材料，这个具体是医学方面可能不太清楚。
这不是结实吗？
对，
现在这个技术也能实现了。
它有这个金属材料的，但是这个金属材料它有分为很多种这个材料学里边的东西。这块我还不是学材料学的，所以具体也
对。所以我这个设想，其实如果说理论上来讲呢，它是可以实现的，是吧？
对，
就是戴上之后不太美观。
对，但是也可以的，就是这个外形啊，这个应该也是通过一定工艺。但实际上只要你能设计出来，那么这个打印机呢，
它就能够完成。
对，它就能可以制作完成制作。
这个打印机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再讲讲这打印机吧。
就是打印机是这样的，它就是通过我们就是我们通常就是我们要建模，对吧？就是一个3D模型。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常会用到这个电脑，我们这个鼠标，对不对？那么这个鼠标这个模型，我们只要建好模，在这个把它这个设计出来，那么设计出来我们制造的时候也可以就通过这个打印机。那么这打印机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打印鼠标，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型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精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成型小的一个物件，那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这个机器。比如说我们工厂，我们公司就举例，比如说我们有小型的这个成型尺寸800机型，1800或者2515等等这种机型。那么我们比如说打类似鼠标这么大，或者是比它稍微大一点这种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个小的一个平台，成型尺寸进行去打印。那么最关键就是我们要打印的话，这个是我们要把这个来自打印这个零件我们要设计出来。之后呢，我们选择好这个合适的这个工艺这个参数。还有它的材料匹配，我们就通过打印机把它能打出来。那么打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在打印过程中，我拿我们现在这个3DP 这个打印我来举例，就是它打印是这样，就是我平面就我打印第一层，我打印一层，每一层的时候，它就像我们那个平面的，比如说喷绘或者我们去办公室用那个什么 App 生动打印的平面是一样的，我就是进行喷，这实际上在我这个材料上面就把这个有涉及到这个零件的这个数据，把这个图喷射出来，那么之后再铺一层粉末，那么紧接着再铺一层这个喷一次这个带有数据这个胶，带有数据这个图像胶，
就形成了。
对，
好，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团队的？
就是说到这个团队，或者说是我就是什么时候参加这个团队里边的，干具体的事情。那么这个也还是要说到，在一开始我就说，就是我们刚开始就是也。公司就是刚开始是公司是没有打算或者需要做这个 3D 打印机，因为是后来是就前面讲过，就是买先是从这个国外引进几台这个打印设备，后来是它的服务跟不上，它有很多的这个受制于人这种情况下，那么再就是。那么公司决定就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公司决定要组建一个团队，要去攻克这个难关，要去做这个 3D 打印设备，主要是从这个材料这个机械、电器、软件等这几方面，我们要去攻克它。那么就是正好呢，就是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本来也是做这个就是工控软件这方面的这开发工作的嘛。对对对，正好就是公司要有这样这个研发，这个就是有这样这个号召这样研发这个这个需求，
嗯
啊，或者这个也我也是有荣幸呢，就是有幸就加入这个团队里边，
也是公司第一批这样的人才。
对对，就是公司第一批就是要这样一个团队去进来，要做这么个 3D 打印设备。
嗯，
那么我进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开始一个团队，有做材料的，有做这个机械设计的，有做电器的，有做这个软件的。那么我这块就是在整个团队里面，就是承担了整个这个软件这个设计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部分了。
应该是 3D 打印，主要就是还这个就是。最关键还是，实际最关键应该是还是材料、
嗯、
啊，最关键还是材料，就设备整个的话，就是包括机电软这三整个的话是就要算的话，应该算一部分，算一半、
嗯。
那么最关键是材料工艺，这个要算一半。就最关键还是材料，就是那么在这个环节里边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我负责这个软件这块呢，
嗯、
就是也是从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先前就讲到就是引进一个这个进口设备，但进口设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外部形状的这个东西，
嗯嗯，
但是软件的话你要看它怎么去开发，怎么去实现这功能控制、
嗯、
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看
其实软件就相当于这个设备的大脑了。
对对，但是我们看的话、
嗯、
你想比如说要借鉴呀什么东西、
嗯、
压根就没有任何可参考的东西。
嗯
嗯
嗯，所以我们要从头来过。
对，
去做
对于这个软件这块呢，还是要从头需要来做的。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这项技术啊，在国内已经是在一个非常领先的水平了啊。
对对。
嗯，那我们这个铸造 3D 打印技术，目前来讲，经过咱们这个共享集团大概有7年的这样一个研发时间了啊。
对，就是
一二年到现在，
一二年就是我们开始就策划这个原型机的研发，
嗯、
到2016年这个原型机。就是这个原型机的研发成功、
嗯、
那么再后来就是我们基于这个产业化拓展，那么做了就是很多就不同适合这个打印这个机器、
嗯、对，那也算是一个就是走在我们这个科技前沿的一个科技项目了。那目前这一项目在我们宁夏或者在全国它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科技成果呢？
整个这个科技成果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 3D 打印这个技术，我们获得了这个中国这个专利银奖，就是它的这个技术产权，
嗯
啊，专利银奖又获得这个优秀奖。那么在整个这个从研发至今呢，我们在整个要申请这个授权呢，就是这个专利，我们有400多项，那么授权呢已经有至少100多项了，
嗯。那现在我们知识产权现在已经有这么多项了啊。
对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被国内的哪些省市借鉴的比较多呢？或者说引进这项技术的也比较多呢？
嗯，这个应该是从如果说国内的话，就是、
嗯、
包括是现在国外好多、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就是这个打印机，他们是就像我们现在走向这个产业化应用的话，就是全球就是国内是首创，
嗯，
全球包括我们实现这个产业化的工厂，就是万东级这个工厂、
嗯、
这也应该是属于这个全球首创。大家就是国内或者国外跟我们要进行这个来比的话，目前还我们还属于这个领先这么个水平，
嗯、
啊、还领先这么水平，
还有这样一个领先的水平啊。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杜老师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了，因为这也算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机械制造产业一个比较前沿的科技的创造发明了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大学生如果说就业的话，或者说他们在选择这个专业的话，哪个专业是比较接近这项技术的？
应该现在有很多大学啊，它是已经开设了有相关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一些专业课程，
嗯，
比如说材料学呀，还有一些这个机械这个专业呀、
嗯，
机械专业本来就有，但是它这个实际上打印机也是它也是一种就是特定的机床，就是这种机床设备、
嗯，
这个机械制造的话，它这块的话应该是都是一样的，最关键还有就是它开设相关这个 3D 打印原理，
嗯，
啊，就是软件啊，开发就是建模呀，这方面一些等等一些这些。专业知识些课程。
对，那你就是这么多年的工作实验来讲，你觉得就是说 真正的愿意接触这项技术的咱们的这个这方面的人才多吗？或者这个大学毕业生多吗？
这个如果是带到这个传统这个
铸造工艺，
铸造工艺的话，能相信，能现在就很容易想象到，就是现在大学生你要直接让他毕业到这个传统这个铸造这个车间，去进行去，比如要进行这个核销呀，进行相关的这个从这方面的工作的话，我相信在那样的环境，
大家不愿意，
有很多人至少是心里犯就是。不是很乐意接受这一点的。那么但是通过我们这个3D打印，就是我们3D打印工厂，你包括我们建的这个工厂，就是装备，就是成衣工厂，有个这个3D打印的工厂，我们工厂里边它是有这个空调，这个空调这个室温呢，就是
对，首先这个环境还比较不错，
对，然后这个空调环境，而且没有粉尘，而且这个噪音也比较小，所以这个工作还是比较舒服的，相信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高职院校啊，或者这个本科生呀，还是很愿意来接受这样这个环境进行工作。
对，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大学学习了这么多的这种跟机械制造啊，或者这个软件开发有关的一些专业的学生，都有机会去接触到它的。
对，
那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你觉得咱们的这个铸造 3D 打印技术还有哪些地方是非常有开发和挖掘的潜力的呢？
我觉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说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最具有潜力，就是我们要跟人工智能要进行接轨，要与这个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啊，或者这个人工智能去，还是要去实现这个智能化，智能化，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智能化，智能化就包括就是无人之手，还有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下发，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不需要人去通过纸质式的这样去传递数据，我们都通过一个系统，系统帮我们智能单元这个系统进行这个下发数据，还有我们这个远程运维进行，比如说我现在有就是国内，比如说是江苏呀，它那边我们有分点，设备什么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很清楚通过我们这个远程这个终端大屏，能看到它的这个设备运行情况，以及它打印什么这个零件，那么它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整个过程呢，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终端呢，就可以完全就全流程进行一个采集监控。
对，这也是在未来铸造 3D 打印技术它很多这个可以挖掘的潜力。
对，还有就是我们要将来就是不光是要铸件，那么还有已经特殊的这个铸件的话，或者其他的方面的话，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材料这个方面还进行一个拓展，这个延伸。这个材料延伸呢，它匹配的话，我们设备这个机型也要升级，因为要匹配它这个工艺的话，肯定要做一些这个机械或者这个软件设计上，肯定要匹配一些东西去，
对，
就跟随着它去，表示辅助它去开发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软件，还是在这个打印机的升级，还是在这个材料的选择方面，都是有很多可以待开发的这样一个深度的。
对，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不断的发展需求，还有就是毕竟我们现在在整个行业里面，我们在这个在领先整个这个铸造行业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在探索新的这些工艺呀，或者材料呀，或者新的这个有利于这个提高这个效率这方面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也一直在做，
在努力往前推进。
对，这个现在打印机对于这个颠覆整个这个铸造行业来讲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个路子还是在不断往前走这个过程，没有
在上升的。
对，它还是不断在上升，在更新整个这个结合我们大数据啊等等人工智能方面做一些这个研发。
对，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一个科技名词听着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它慢慢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就比如说铸造 3D 打印技术，以前呢，我们听到的它只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呢，随着我们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已经逐渐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也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呢，请到了高级工程师、现任共享集团的高级专家杜银璇老师来到节目中啊，和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角度去了解和认识了一下铸造 3D 打印技术。那我相信呢，在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更加便捷的、更加宽泛的应用到这一技术。那非常感谢杜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铸造 3D 打印方面的知识和话题，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杜老师的到来，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
谢谢。